然后在准备的低低头，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话语当中所释放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当中，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你，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你愿意把自己献在你面前为你而活，求你开启你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过去啊这个信主的经过，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曾经都有可能有一段挣扎的这种时间。那挣扎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过去有很多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不太容易把它放下来。那现在有一个新的信仰，这个新的信仰跟旧有的价值观很多地方是冲突的，所以我们要。等于是我们要把那个旧的价值观要放下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很多的要说服我们，把一些证据来说服我们，我们才能够愿意放下来。那哪些证据常常会影响我们的这种信心的改变呢？那通常都是有一些朋友或者我们的亲人，他在我们人生当中向我们劝告我们，或者是用他的生活，用他的这种行事为人来向我们做见证。那另外有可能你人生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一些忽然来了一些意外，你一下子没有办法掌握，就有的这些价值观，就有这些支持你的系统一下子不能够工作了，这时候呢你赶快要找到另外一个你能够信得过的价值观，然后这时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还有呢，你可能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天父上帝应许了你祷告，应验了啊，让你知道他是真实的，你愿意的信靠他。或者说你心中有一个特别的感动，一首诗歌或者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圣经的经节，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有个特别的感动，这时候呢你就接受了基督。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往往都是要你把证据摆出来我就接受，但是呢很多时候我把证据摆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接受不接受的那个想法真正决定的是在你心中那个对于证据的接受的那个态度，也就是说你到底怎么看待这个证据。当你这个对证据接受的态度，也就是你的整个的信仰的系统，信仰的体系本身决定不要接受的时候，不管你什么证据摆出来都没有用。你摆出什么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我今天的这个信仰的体系是，你一定要活生生的把这个证明给我看，一步一步的证明给我看，拿出证据来啊。他的这个信仰的体系是这样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圣经许多的证据摆出来的话，或甚至是天父在他面前写一个神迹出现的话，他都没办法相信。为什么呢？他的信仰体系已经说明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除非你拿出许多的这种科学的证据等等的，你摆出来我才信。那一切不能够用科学证明的东西，他就是摆明了他不信。那这时候，就算是你今天拿出很确确实实的证据摆出来的时候，他说他决定不要信的时候，他这个东西他也可以说证明不够，你过来说服他。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就是正好就是一个例子，就是犹太人他们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已经看到了耶稣显出神迹了，对不对？在那个安息日被医好的一个瘫子，38年生病的瘫子，耶稣叫他站起来行走，这个活生生活在他面前的一个证据。但是呢犹太人说这绝对不可能是天父来的，如果是天父来的话，怎么可能安息日治病呢？不守安息日就不可能天父来的。那第二个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他虽然医好了病，可是呢他说他自己是在听天父的命令行事，他说他自己是与天父当作是平等的，不可能，人怎么可能在上与天父是平等的？所以他不可能天父来的。这你看到了，犹太人他们自己心里面他本来就有一个接受不接受证据的一个信仰的系统了，在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跟他合的他接受，跟 跟他不合的他拒绝，就算你摆出证据来，你行出神迹来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不能信。不能信最主要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有一个刚硬的心，已经他的信仰的系统已经把所有摆在他面前的这个证据已经排除在他的信仰系统之外。所以即使天父上帝显出神迹来，天父上帝用各种不同的先知，用各种不同的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也是摆明了他们不要接受。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怎么犹太人怎么样来拒绝。那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5:31-38，这段经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它主要是讲到了天父为基督来做见证，这个见证是源自于天父上帝的。你看到了31节-38，哪一个字出现最多？两个中文字，平均是一节就有两次。见证，对了我们常常讲到见证，见证是什么意思呢？见证实际上有点在法庭上面，如果要判个案子，要判案一定要有证据，对不对？所以呢，双方就把证据拿出来，有人拿物证，有人拿人证，人证呢毕竟这个人是信得过的，所以呢，有时候法庭会招证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法庭招上去做证的这种记录。做证的时候呢，你要在这法官面前说，你说的全部都是实话如果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讲的全部都是实话代表说什么？你是亲眼见过，你说的话有根据的，而且这个话呢有证据能力。这时候，对方的律师如果发现对他不利的时候呢，他就来挑战你的可信度。他就说这个人说话不可信，因为他前后矛盾。然后呢，你又要证明你的可信度，说我怎么样，我亲眼见到了他们。所以看到了，证据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可信的。当这个证据拿出来的时候，它的目的就是要来说服看到的人，让这个人看到这个证据的时候，愿意跨出这个信心的这一步，说我接受了，我愿意接受。那你看到了这段经文当中出现最多的是见证，那这边提出了三个见证，这三个见证都是跟天父上帝是有关系的。首先第一个见证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第二个是耶稣所行的事情的见证，第三个是神的道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那我们看到了见证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相信，对不对？让人能够归信。整个约翰福音呢，它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了整个约翰福音出现最多的这个字呢，就是见证。那对不起，不是说这个字出现最多，它整个的信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见证，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目的呢，在约翰福音的20章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但记这些事，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目的，要我们能够信靠他。所以约翰福音写作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就提到见证。第一章里面讲到约翰施洗约翰出来了，就是要为光来做见证。还有呢，在19章整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有许多的人亲眼的见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个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讲到什么呢？他说看见这个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而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我想这个在影射的就是约翰当时也在现场，因为约翰是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必然他看见了耶稣在十字架的面前。所以看到了这边讲到了他自己写下这些，就是在为耶稣做见证，见证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而且呢还可以因着信靠他得生命，这就是见证的目的。然后我们看到了这边犹太人，他 他们看到了耶稣的见证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是什么？你一个人讲见证，而这个见证不真，就好像我在法庭里面单独的人证不够，你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说哎呀，我亲眼见到了。我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了出了一个车祸，出了车祸，警察来了，两边人都互相讲，对不对？讲自己的啊，没有错，对方错了。那到法庭上面的时候呢，如果单单凭你一个人的口供跟他的口供的话，有没有做作证的效果？不够的，对不对？因为你都讲你的好，他都讲他的好，对不对？他不会说，哎，我错了，我错了，不会，这一般人不会这么讲。那所以单独一个人的见证，尤其是当事人的见证，法官通常是不足以采信的，除非你还有其他的证据，比如说有另外一个人跑出来了，说我确实看到了，他错，他没错。这时候呢，法官采信了，有两个证人了，这边就告诉我们了，说耶稣说，我如果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不真；另外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另外一位做见证是谁呢？我们通常觉得说，可能是要不然是约翰，要不然是天父上帝。可是你看到这边呢，他那边讲到，另外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那个见证都是用现在时啊，那一位是给我做见证的，然后呢，他的见证是真的，那都是现在时。现在是什么意思？一直在作证。约翰的作证已经过去了，对不对？那时候约稣自己出来传道的，约翰还在那里啊，还在约旦河那里。那我可以看得到，这里面讲的这个一直在为耶稣做见证的，应该是在指天父上帝。那从另外一节经文，第八章的经文，你看得出来，耶稣讲的应该是上帝，天父上帝。他怎么说的呢？第八章的17-18节，他说的：“你们的律法上也记得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为我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啊，你可以看得到，好像差不多的经文，对不对？看到两个人都说，两个人以上的见证才是真的。天父上帝，你为我做见证，我不是我一个人做见证了。啊，你看到了这里面讲的，另外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应该就是天父上帝。那我们刚刚讲了有三个方面，天父上帝为耶稣做见证，一个是自约翰的见证，一个是啊耶稣所行的事情的见证，第三个就是神的道当中有记载耶稣的事情，也是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分别来看这三个见证到底是怎么写的。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第一章就讲过，施洗约翰出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那他的见证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他的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推理，发现耶稣应该是基督吗？我想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谁告诉他的？天父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了，他在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天父上帝已经对他说了，也就是那个差约翰来用水施洗的那一位，对约翰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降在谁的身上，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而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呢，将来有一位来的比约翰更大，那一位是用圣灵与火来为人施洗。”那一位就是约翰做见证的对象，也就是基督。所以看到了，这是神告诉约翰的话。神把那个将要来的那一位圣灵要降在他身上，当约翰如果看到了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一位就是基督，那一位就是约翰要做见证的对象，他来了要用圣灵与火来为人施洗。这位是比约翰更大的那位。约翰他出来传道的目的就是为那位基督来做见证。当基督出现的时候，约翰讲出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新郎都来了，我这个伴郎都要退居幕后了，不要抢了新郎的光彩。”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地方，约翰很清楚，这是约翰，他清楚知道这是天父叫他来做的见证。他做的见证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天父告诉他的。而那个见证的过程当中，当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听到声音有说：“这是我的儿子，对不对？”啊，所以看到了，这个是天父亲自为耶稣做的见证，不单单是约翰只不过就是一个把这个见证向犹太人来传出来的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开路的先锋。所以我们看见了施洗约翰， 慈禧院虽然它有暂时的光，但是有一位比它更大的，那位更大的是谁呢？天父上帝。而这位更大的带来的见证是从哪里显出来的呢？这就是第二段落。第二段落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行的事要为他做见证。那是在五章的36节，因为天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你看到了耶稣所行的是哪些事？哪些事让人看到了之后知道他是父所差来的？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有个观念，他们都在等待弥赛亚来临。弥赛亚来临呢，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王，而且呢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正在旧约从先知书里面就一直记载弥赛亚要来，要成就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要成就在犹太人的这个国度当中。那他们都在等待弥赛亚，等待了啊，从他们亡国以来等待了500年了。那等待了这个弥赛亚之后呢，特别在耶稣那个时代，等待弥赛亚的心是更加的迫切。然而你可以看得到他们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呢？世上有记号，神借的显在一个人身上的神迹奇事本身就是来代表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一个记号，让人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神迹奇事的记号，犹太人不会相信弥赛亚。然而耶稣有没有显出神迹奇事？刚才对不对？安息日把那38年的生病的人就医好，本身就是神迹奇事啊。除了这个之外，耶稣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比如说在我们看到了变水为酒，对不对？还有医治大臣的儿子，整个约翰福音从第一章一直到第12章前半段，它叫做神迹篇。神迹篇就是写出了7个神迹奇事，这只不过是记载在圣经上面的，还有很多很多，耶稣还写了很多神迹奇事。好，那我们到约翰福音上最后讲说，如果全部记下来的话，是圣经这全世界都装不下的。所以看到了神迹奇事就在凸显耶稣的身份，他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神已经给他显明了他的这些证据就是证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他一提到神差来的，就是那位要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那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看有没有看到这些证据，他看到了，然而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一个成见在那里了，是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如果说他是弥赛亚的话，一个大胆的君王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敌人的，今天看这个样子，这个人又不守律法，这个人要安息日还在治病，这个人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不行，不可能。他先天就已经把这个有一些成见在那里，只要是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可能是弥赛亚。他忘记了旧约当中对弥赛亚的描述，不单单就是一个大能的君王来打败他的众敌人，也是一个谦卑的仆人，也是个受苦的仆人，为他的子民来赎罪。他没有看到这个弥赛亚的两种面貌弥赛亚他既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也是一个大能的君王，他在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又为了要赎我们的罪，所以他是一个担当我们的罪的这种受苦的仆人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呢，他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带来审判的权柄，他要击败魔鬼撒旦的作为，那时候他就是一个大能的君王。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成见他已经在他们的信仰的系统当中非常深了，所以即使耶稣行了许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事情不单单限于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还包括耶稣所说的话，他的话具有天父来的权柄。很多底下的平民百姓说，这个人是木匠，他没有受过教育，他怎么可以像这么有权柄来说话呢？这个话不像是从他发出来的，如果不是天父给他权柄，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说这样的话呢？所以看到了，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从耶稣在世上所传道所传出来的内容，还有呢，从耶稣基督他最后一生顺服天父的旨意， 他把天父差遣他完成的救恩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一生所行出来的事情就证明出来他是天父差来的，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以赛亚，要拯救我们的救主。所以看到吗，有两件事情出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成为耶稣的见证，犹太人暂时接受他的光，但是不接受他见证的对象耶稣。第二是耶稣行了神迹奇事，在犹太人面前，犹太人不相信，不可能，这个神迹奇事可能是因为他靠着鬼王的力量赶鬼的，所以呢，当他心中的心意已经定的时候呢，即使神迹奇事他也不相信。两个见证显在犹太人面前，犹太人都不相信。你看到第三个是耶稣借着他的道来，天父上帝借着他的道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借着什么传出来的？神的话语是借着旧约时代的先知传出来的。因为先知领受神的话，说神的话告诉我啊，对不对？他就向老百姓宣扬神的话，这个话语就记载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因此旧约圣经当中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见证。犹太人相信旧约啊，那怎么可能旧约上面对耶稣写的见证犹太人不相信呢？我们第二段就告诉我们，第二段来看啊，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39到40节，39到40节就有两节经文，他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们考察圣经，考察的是哪一段圣经？旧约圣经啊，很清楚。那他们这边是啊，他这个小字翻译成为应当考察圣经，这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呢比较可能的是第一种方法，就是你们考察圣经，直述语气。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不可能不考察圣经的，他们每天都在翻，甚至每天都在翻圣经。但是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这么殷勤来考察圣经的人，竟然没有看到圣经当中神给基督做的见证。那是不是这个见证写的不多？不是啊，很多啊。你可以这么说，旧约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每一卷圣经当中都有对基督的见证。那是不是这个见证写的不清不楚？事实上你会发现，如果你让犹太人仔细的来读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预言的话，他们真的很难抵挡，很难说这不是你要讲的耶稣基督，很难的。他们甚至有的犹太人呢，他们在读到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耶稣基督背负的世人的罪孽，像个神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最后呢还从死里复活，在天上为他的百姓代求，这个事情呢犹太人是直接跳过去。为什么不敢看？一看的话就相信了。那犹太人他们的父母亲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呢，一件事情就想到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个耶稣嘛。啊，耶稣那个耶稣，基督教把他宣扬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不是的，不是的，你们不要，千万不要相信。他们是一代传一代，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这个成见在他们心中呢？事实上很多的因素，除了在当时他们啊这些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所传下来的，他们是按照字面，按照他们理解的那个系统，他们来看旧约圣经，他们说不可能不可能，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他坐在宝座上来统领大卫的国度，那些大卫的君王。除了这个成见影响他们之外，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带给他们太大的伤害。从保罗那个时代，教会宣扬这个基督教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是把外邦人包括在这个信仰的啊，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包括在神的选民的范围里面，这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认为就是神的选民就是我们呢、啊，外邦人是外邦人，怎么可能进得来当神的选民？但是呢，你看到了整个的消长过程，当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外邦普遍的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犹太人呢？大部分的人是刚硬的，而且呢逼迫这个福音的，这变成一个消长的过程，一下子犹太人消慢慢的消没下去了。那基督徒 大部分的都是外邦人，所以这样一起来了之后呢，就变成一个犹太人反对因着反对外邦人，也同样的反对基督教。这是基督教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后果。这个后果产生了会非常恶劣的影响。为什么呢？外邦人，大部分的外邦人，他们信了基督教之后呢，他们一般来讲呢，对犹太人从很古代一直都是很排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犹太人是拒绝融入任何其他文化的。比如说在整个欧洲是上到处都有犹太人，俄国是最多的，还有呢像这个东正教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像这个乌克兰，这些国家犹太人是非常多的。那犹太人一旦进入到这个其他的国家去的时候，因为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就像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非常的会抓。那么一抓了之后呢，进到这个国家去，就把这个国家的经济大权给掌握住了。你看这些俄国这些最有钱的人，这些波兰、德国最有钱的人，差不多都是犹太人。到了美国最有钱的人也差不多都是犹太人。你看，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最被投资股票的那个犹太人，甚至他们最后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爬到了曾经当到美国的国务卿，甚至当了美国副总统的候选人。你可以看到，他们进入这个国家之后呢，他们慢慢掌握权力，掌握财力，然后呢，慢慢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所以，这个像美国，他们为什么会偏袒犹太人呢？事实上，因为他们整个的媒体、他们的学术界还有他们的政界充满了犹太人。你说难怪他们会偏袒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既然这么容易掌握这个国家的主体，但是呢，同样的，他们也不太融入其他国家的文化，他们很就内聚力很强，常常都什么？他们是读他们的圣经，学希伯来文，一代传一代，他们都非常这种犹太人的认同感非常强。当这种认同感非常强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造成一种，你不是我，你非我族类，你非我族类的话呢，我就排斥你。所以欧洲很多的一些欧洲的这些原来的百姓不喜欢犹太人，因为他们把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集中在他们的手上，而且掌握了权力。然后呢，慢慢的，相对来讲的话，其他的平民百姓，就相对来讲呢，就好像好处都被别人夺去了。我们知道华侨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华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知道华侨在那里呢，不然因为他工作非常的辛苦，然后呢又很会赚钱，而且呢赚来的钱呢留给小孩，一代传一代都是当老板的，然后呢通常到了当地去呢，保留当自己华人的文化，然后呢，华人常常聚在一起，最后结果就是别人看了眼红，眼红就会排斥，所以犹太人也落在同样的情形里面。他们因为掌握了经济的权利，他们又不容易，他们又不像这个本地的文化来同化，所以呢，就让这个很多的外邦人对犹太人排斥。他们排斥的结果到一个最后一个地步呢，是说因为你信仰犹太教，不愿意归化成基督教，那同样的呢，因为你们把耶稣给害死了，然后圣经当中约翰福音也讨厌犹太人，然后保罗书信也讨厌犹太人，最后结果就是基督徒讨厌犹太人，这个东西发展到最后变成一个反锡安主义。反锡安主义呢，到了发展到高峰，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的希特勒杀犹太人。实际上，希特勒杀犹太人那个反对犹太人这种思想，不是从希特勒开始的。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从德国很早的那些哲学家就开始了。尼采像那个甚至马丁路德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就是犹太人把这个耶稣基督害死。对的，这种观念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需要有些修正。那这个观念让犹太人对于耶稣基督是十分排斥。那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呢，这里当然还没有这个教会历史的问题存在。但是为什么这里面犹太人也不能够接受圣经当中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呢？因为他对圣经的解读的方式不是按照这个神教导原来的意思来。圣经当中既然记载了很多对于弥赛亚的预言，譬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摩西他有应许在有后来将要有一位先知向我们，你要听从他，是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告诉了犹太人了。知道这个是指谁呢？ 谁能够啊、能够像要摩西这么大的权柄，实际上去饶死的耶稣基督。但是呢，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个经文。然后像先知书里面许许多多地方就讲到了耶稣基督啊，诗篇当中有很多的经文描写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受死。那这些东西犹太人都不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预言的应验。还有很多虽然没有明确的讲出是耶稣基督的啊，是就是那将来的弥赛亚，但是他有很多的预表。预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真实的那个实体还没有来临之前呢，他先让你看到一个影子。譬如说我们在献祭的过程当中用那个羔羊来献祭，羔羊什么？是个替罪的羔羊。人有罪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这时候呢就借着羔羊来到神面前来代替我们，把它宰杀掉，然后献在神的面前把它烧掉，来代替我们，来为我们赎罪。然而我们知道一只羊怎么可能替人赎罪，它只不过就是个影子。然而真正为我们赎罪的是挂在十字架上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你看，这就是一个预表找到实体的这个过程。当今天实体出现的时候，很多的人还拒绝接受这个实体，认为就是我还是要羔羊啊、哦，这羔羊才是真的。所以你看到的是他没有看见这个预表跟实体之间的关系。犹太人他们当时虽然殷勤考察圣经，他们以为我只要努力的考察圣经，我就能够得生命，我就能够在神永世的国度当中，神把生命赐给我。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歪曲的这种想法，不是的。他们当时有一个啊、哦，这个拉比叫做希列，这个希列的教导当中，确实刚才我们讲说，读经是我们能够得生命的一个方法。读经是一个功德，你越认真读经，越辛勤的读经，你就告诉你是个越敬虔的犹太人。当你越敬虔的时候，神就会把生命赐给我，赐给你们。然后呢，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永世的国度当中，我们就是富足的，读经变成了一个功德，代表说这是犹太人他们的观念。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确实指出来了，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但是耶稣呢反过来讲，给我确实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的，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为基督做的见证，圣经写作的目的也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应该读到圣经之后，应该产生一个对基督的信心，来信靠他，然后信靠他之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生命。然而犹太人呢不接受圣经当中对基督的见证，他看不见之后就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也不肯来到耶稣那里得生命。来到耶稣这里这句话呢，在不单单在第六章，在第五章就出现，在第六章第八章都出现。来到耶稣这里代表就是信靠基督的意思，来到耶稣这里得生命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呢从他那里领受神有的属灵的新生命。然而犹太人他们读了圣经拒绝接受，那这样怎么造成的？事实上是因为他们读圣经的圣经观错误。那我们知道就是这段经文呢、啊、有一些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他是用这段经文来抵制圣经的权威。他怎么说呢？说圣经只不过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你看那些犹太人，他们每天都在读经，结果读了半天还不是一样，还不是不信耶稣。所以呢，圣经本身啊，我们不要太啊，我们不要把它摆得太高的权威。圣经只不过是一个见证者，见证最重要是基督。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基督，我们要来投靠基督，我们要来到基督那里得生命。圣经的权威是不要太强调。这谁想的？谁提出这种想法的？事实上有两种人啊，事实上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第一种是新正统派的人，新正统派的人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圣经说了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呢圣经是人写下的话来为耶稣做见证，人写下的话就会有人的误差，对不对？因为人不是全能的，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人必然会有误差，所以圣经当中必然会有人为的误差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但然而那你说那你怎么相信耶稣圣经的见证呢？他说 圣经的见证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抱着一个愿意领受圣灵的感动，圣灵就会把这个圣经的话转化成为神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传出真理来，这时候呢接受的就是神的话。你看这个想法很奇怪，这想法是好像很微妙，他没有否认神的话，可是呢他否认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智慧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智慧的结果就是很主观，圣经客观上面可能有错误，然而呢他在读的时候呢，哎，神又把利用这个有错误的话，他把这个错误给纠正了，然后呢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没有错误的。你看到变成主观，他主观领受的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呢客观他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这种想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如果照这种想法来讲，就是一个有错误的东西被你主观的领受之后会成为没有错误的，代表说你主观的领受的权威比那个圣经客观写下的权威还高了，还可以纠正他的错误，对不对？好，那到底是那个圣经的作者领受神的启示写下来的那个权威更高，还是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阅读我看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这个读的权威更高？当然是圣经的作者嘛，怎么可能是我们呢？对不对？我们今天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是要需要圣灵的引领，让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但是绝对不可能说写下来是错误的，被圣灵一光照了之后，哎，这个错误不见了，然后在我们心中变成真理，对不对？这是代表是有问题的想法。还有另外一派叫做新福音派。新福音派照理讲是福音派的一支，然而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原来是福音派的，可是他们看到了这个福音派当中好像比较顽固啊，分别为圣的，不跟这个新派的妥协，他们觉得这个福音派太顽固了，应该怎么样？要跟新派的人要对话啊，来说服他们。这个态度本身是没有错的，可是呢，他们越走就越偏了，偏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认为就是，哎，圣经那些当中啊，确实是有一些误差，比如说科学上面的误差啊，这个啊历史上面的误差，年代啊、人名啊、地名的误差，这是确实存在的。那我必须要承认，然后承认了之后呢，这个东西不影响真理的，不影响真理，我们只要这样接受就好了。说圣经在真理上面没有误差，但是圣经在那些枝微末节的一些小事情上面是有误差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就是新福音派的想法。那你就问他了，如果这个圣经在科学上面，在那个历史上面，你有些枝微末节上面的误差的话呢，你怎么可以保证它在真理上面是没有误差的？有的东西它是既传事实又传真理的，譬如说人是神所创造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它当中有科学的这个陈述，也有真理的陈述啊。你今天说这个东西不合科学，在科学上面有误差，你可不可以有一些你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可能是一个圣经上面的误差，耶稣基督童女怀孕，可能是科学上面的误差，你最后结果就把真理都给妥协掉了，对不对？这很危险，这很危险。这个东西他虽然说啊，这个所谓的新福音派的，他们说圣经不是无误，它是无谬。无谬什么意思啊？真理上面没有错，但是呢，哎，在科学上面有一点错误。这就是所谓的新福音派，这两派我们都不能接受，都不能接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所启示我们的，神借着圣经来为我们做见证，这个见证既然是真实的，那这个见证的内容必然是真实的。如果这个见证的内容还让你来评判一下哪边是真哪边是假的话，那表示你有更高的权柄来决定这个见证到底是真还是假。那你今天能够否认圣经当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你也可以否认真理是真实的，这是危险，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不相信新正统的想法，也不相信新福音派的想法。我们今天想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想法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真实没有错误的启示，这个启示指向耶稣基督，既然指向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他怎么看待圣经，我们就应该怎么来看待圣经。耶稣基督是神，他对旧约圣经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 啊，他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啊，讲到是他以神为义这件事情，他一讲出来之后，犹太人反对，他就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如果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啊，就讲到了这，那神的儿子自己称他神的儿子，你们又为什么反对呢？就是讲这段话啊，他讲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那经是哪里的经呢？诗篇，诗篇里面的。他同样也讲到一个啊。你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一点也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成全在基督的身上。那你看到了，律法和先知，律法书、先知书，这整个概括是旧约圣经。所以看到了诗篇、智慧书、律法书、先知书，这整个是概括讲到旧约圣经。耶稣基督讲到旧约圣经是不能废的，耶稣讲到旧约圣经里面一点一话不能废去，代表说他接受旧约圣经的权柄。如果连耶稣都接受了，我们比耶稣的权柄更高，我们可以决定说，哎，这段是错的，不能接受；这段是对的，这段不接受。我们当然不能啊，我们没有耶稣的权柄啊。我们既然信靠耶稣，相信耶稣，耶稣接受什么，我们就照着耶稣接受的来接受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所以呢，这个新正统派跟新福音派这种圣经观，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是把圣经的权威给妥协了。那但是呢，也有一种。也有另外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呢是反过来的，是像犹太人，跟犹太人有点像，是怎么说呢？他就是抓住经文的这些表面的文字，然后呢，为了要跟这个异端来辩论，所以呢，他就把整个圣经啊给变成条文化、系统化。他们把圣经这边取一段经文来，这边取一段经文来，总合总合，然后监督啊、哦，这个教义，这个教义变成。教育是没有错，教育非常重要，抵挡异端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取过来支持教育的经文，必须要按照原来圣经所写下来的那个前后文，它的情境来解释。也就是说，什么？圣经是一个在一个情境底下向人发出的启示，也就是在历史当中，这个历史当中是有前后文的，是有前后的环境的。在这种情境下，约翰说了这句话。在那种情形下，与保罗说了那句话，对不对？你如果说拿今天有人拿这段经文讲说，你看啊，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不信，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见证，犹太人他们心里面刚硬，拒绝基督，所以呢，反犹主义。你说这样的引用圣经来支持反犹主义是对的吗？完全错的，你知道吗？像啊，我昨天就看到一个人，当我把这段经文呢贴出来。写一个就是啊，犹太人拒绝神的见证，贴出来之后呢，就一个人他说，你看犹太人太糟糕了啊，他今天到处乱杀人，然后呢，他今天呢危害世界，然后就把那个反犹主义的思想提出来了。我就说你这个想法根本就是完全脱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什么？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治病，不相信他弥赛亚的身份，而这种情形之下。神指责犹太人，那我们今天外邦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形啊，对不对？我们也是啊，不拒绝耶稣基督，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所以呢，能不能够说今天随便取一段圣经来支持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些想法？不能这样子。所以呢，你看到了另外一种错误，就是教条化，把圣经的经文脱离了他启示的这个救恩的历史，把它给教条化，变成一个命题式的条文。这个条文呢，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啊，读了半天，枯燥乏味，不想读它了。为什么？都是那种学术的那种讨论，都是条文。所以我今天要怎么样来看圣经呢？按照神启示下来的原来的意思来看圣经。这边既然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他们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读圣经的圣经观错误。他们考察圣经，非常殷勤的考察圣经，以为当中能够，我们努力的读了之后呢，有功德，神会把生命赐给我们，就有永生在里面。但是错误的，是圣经观错误。应该怎么呢？应该是我们读圣经，看到神借着圣经对我们发出的见证，我们信靠基督，接受他的救恩，从他里面得生命，这是正确的圣经观。所以我们看到了刚才我讲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否认圣经的权威。不采取这种做法。第二个是把圣经的启示教条化，变成了跟别人辩论的工具，这个也是不正确的。 这两个呢，叫我们提防，我们要提防这两个。然后呢，怎么样正确的来看待圣经呢？从圣经原来启示的意思，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救恩，圣经所启示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读圣经产生的是对他的信心，我们应该怎么样顺着圣灵给我们带领，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内容，让我们圣灵带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这个当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果效，就是对基督的信靠以及对救恩的接受。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们就是正确来读圣经的方法。我们进入到第三段经文，这段经文讲的是犹太人拒绝天父的见证。好，这段经文当中有几项提到了他们两个地方讲到他不信。第一个呢是他是第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受从独一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他们不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互相受荣耀，就是你荣耀我，我荣耀你，我喜欢人来的荣耀，但是不要神的荣耀。这时候呢，就是他们不能够信耶稣这个原因。第二个不信是四十七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呢？谁的书？摩西的书。神已经把这个启示让摩西写下来了，告诉犹太人了。犹太人呢，不相信摩西写的这个东西。不信摩西写的东西，怎么可能信耶稣的话呢？所以你看到了，不信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互相受荣耀，要从人来的荣耀，不要耶稣基督的荣耀；第二个就是不相信摩西写的话。那要人来的荣耀，耶稣基督要不要人来的荣耀？耶稣基督说：“我从不受人来的荣耀，我不需要你们来尊荣我。如果我需要你们来尊荣我的话，就假如耶稣是这样的话呢，我早就讨好你们了，对不对？”你看犹太人他们拒绝奉父名来的基督，但是他们却接受那些奉自己名来的那些假基督。当时确实有人宣称自己的基督，那他们传的道呢，为了要招揽群众，他们讨好犹太人，犹太人就跟从他们，但最后呢被罗马人抓住杀掉了。这种人呢出现了好多次，这种人犹太人支持他们，接受他们，欢迎他，但是呢耶稣基督自己来了，奉天父的名来，他不求人来的荣耀，只求天父来的荣耀，犹太人不接受他。你可以看得到，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不信的缘故，他们是愿意接受人来的荣耀，不接受天父来的荣耀。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不信摩西的话。我们这次上刚才已经讲过了，他们用错误的观点来理解圣经，因此呢，最后呢，摩西写下来的那段经文，对不对？就是在摩西之后，神告诉了摩西，在你之后会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先知要来，你们要遵守他。这在生命记的第十八章十五节以及十八节，这两句话呢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彼得也引用过，斯蒂凡也引用过，证明这两句话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而犹太人听到这两句话不接受，他们相信摩西，他们顺服摩西，但是摩西讲出来的话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被他们这种错误的圣经观给抓住了，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是说，你们相信摩西，但是有一天你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摩西会出来控告你们，因为你们错误理解他的意思了。好，摩西的意思就是指向基督的，指向他的，然后呢，但是呢，摩西的话你们却错误的理解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跳出来控告。就像犹太人他们犯了律法，他们有律法所以犯律法，最后律法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跳出来控告他。就像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律法，但是良心就是公用，就像律法一样，所以外邦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呢，律法良心跳出来了来控告外邦人。所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他们有一天在神的审判台前，他们没有话可说，他们说：“哎呀，我是很尊重律法的，我是很尊重摩西的，我听了摩西的话。”摩西说：“你不听我的话，因为我告诉你了，我将来有一位先知要来，你们要听从他。那位先知就是显出神的能力，神也把这个见证告诉你们了，你们不相信他，你们误解了我的话，所以他出来要控告犹太人。”所以看到一件事情啊，神借着三件事情向犹太人显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施洗约翰。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耶稣所行的事迹，还有呢？ 神的话语献出了见证，人心刚硬，拒绝，你看，拒绝自己万的见证，拒绝耶稣显现所行的神迹，也拒绝圣经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三个见证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拒绝这三个见证，等于是拒绝神，拒绝神。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反思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了我们周围许多的见证，这些见证你怎么来看待它？你愿意接受它，事实上你就能够成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接受，就能够得生命。但是呢，你心里面如果有一个成见，这些人都不算见证，这些人都不能够影响我的信仰，这时候呢，你最后结果就是你跟犹太人一样，你不能接受。你看到了，求神要软化我们的心，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圣经观，正确的信仰观，我们能够接受神向我们开启的见证，我们凭着这个见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最后也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经文，帮助我们了解到犹太人他们心中不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这种刚硬的心，我们是否看到了见证我们愿意接受，帮助我们，让我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不是那个摆在面前的见证让我们信靠，事实上是我们心中是不是愿意顺服，是不是愿意把心打开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信靠。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光照我们的罪，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你的救恩的。我们是凭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的。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愿意接受你的救恩，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生命。谢谢你恩待赐福我们，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